喺未听到之前，请听我读一段嘅圣经《新约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祷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圣经读笔。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我们本堂的主任牧师蔡耀策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信息，他的讲题是双重国籍。恭敬将时间交给蔡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昨天举行了新加坡大选，那些凡有超过一个政党的选区 居民21岁或以上的都要投票参选选举啊。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投票啊？我们当中都有不少不同国籍的弟兄姊妹，不用投票啊。但是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为基督徒，我们至少有双重的国籍。我们有自己的祖国，同时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亦是天国的公民。我们在世上有出生的地方，但是在属灵的层面却又重生于另一个领域。拥有双重国籍，让基督徒有更多的福分和责任，但是亦都让我们面对入世而非属世的生活所带来的张力。试问活在世上，我们要怎样继续对天国忠诚呢？作为基督徒，无论在世上或者是属灵的层面，我们都有权利和责任，而肩负双重国籍，我们如何在福音的光照底下生活？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来解答这个问题。腓立比人对于双重国籍这个概念一点都不陌生，因为虽然离开罗马有600英里的距离，腓立比亦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即使生活在马其顿的腓立比人亦都是罗马帝国的公民。今次的国家选举，我们投票要按照我们所住的地区，住在蔡祖间就不能够去榜高投票，是吧？其实无论你住在新加坡哪一个地区，你的地址都只不过是短暂的。我们永久的住处在天上，在世上我们只不过是过客寄居的。从属灵的观点来理解，我们基督徒就好像一个小岛，被周边的非信徒好像海洋一样包围着，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并非我们长久的居所。耶稣被出卖之后，当他面对比拉多的时候，他自己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耶稣明确地表示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的国已经 闖入啊，已經闖入咗當時嘅世界，亦都闖入咗我哋而家嘅呢個世代。而所有嘅信靠並且信服基督嘅人，都成為佢嘅國民，亦即係佢嘅國度嘅公民。公民嘅身份係一個公開承認嘅法律地位，每一個公民都要履行其中嘅義務，並且可以享有隨之而嚟嘅權利。作為公民，亦必須參與社群，幫助維持公民嘅秩序。雖然保羅藉著佢嘅家族背景獲得羅馬公民嘅身份，但係佢亦都開始持有另一種嘅公民身份。佢喺寫俾腓立比教會嘅書信當中，對於基督徒，佢咁話：我哋係天上嘅公民。而耶穌話佢嘅國並唔屬於呢個世界。當我哋獲得重新而被接入神嘅家中嘅時候，我哋已經進入咗一個新嘅國，屈服於一位新嘅王。神救我哋脱離咗黑暗嘅權勢，把我哋遷入咗佢自己嘅國入邊。咁我哋身為公民，有意味着咩咧？當中包括咗對國家嘅忠誠，同埋公民身份所帶嚟嘅權利同埋義務。作為新加坡公民，我哋有權利去享受新加坡 passport 帶嚟嘅方便，但係同時我哋都有責任參與國家大選去投票。同樣嘅，身為天國嘅公民，基督徒不但有權利，亦都有責任。而保羅響今日呢段經文就提出咗關於天國子民嘅三個真理。首先就是要傳承信徒的好榜樣，第二要抗拒世俗的價值觀，最後要預備迎接基督再來。首先讓我們來思想第一個重點，成全信徒的好榜樣。第十七節教導我們要效法保羅和那些以他為榜樣的信徒敬虔的生活。雖然他們都不完美，但是仍然是非常優秀，值得我們學習的對象。基督徒要健康成長，需要有導師的引導，也就是說，也就是所謂的基督門徒造就。但是很遺憾的，這個屬靈的師徒的這個傳統，在今天教會裡面已經越來越少見了。其實我們非常需要成熟的基督徒來幫助我們在世上繼續屬靈的旅途。保羅還特別吩咐提摩太，你在許多人見證人你在很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這節經文非常重要，這節經文亦都是奠定了我們這兩年教會主題 的理念。而我們這兩年的主題就是靈命傳承。除了保羅的教導和他與提摩太所建立的靈命傳承的模式，從近期的歷史我們都見證了類似的例子，當中我們很熟悉的戴德生他的家族，從十九世紀戴德生就開始在中國宣教，直到現在二十一世紀，他的後裔戴繼宗牧師 亦都成为第一生第五代的接班人，第五代仍然忠心于宣教。而这种灵命的传承并不限于亲身家族，第一生他们是亲身家族，但是这种传承不限于只是在家族里面，亦都可以是非亲非故。在1974年，慧恩堂开始了我们差传的事工，而在1983年，我们支持了在英国服侍的 COCM 宣教士何雪芳姊妹。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何雪芳宣教士，1983年的时候我们支持。几年之后，本堂唯恩堂的姊妹主恩姊妹，她就去了英国去深造去读书。在那段期间，何雪芳宣教士就栽培了我们的主恩姊妹。我们看一看，在左手边那位就是何雪芳宣教士。如果我们在教会超过15年，可能我们就见过他了。右手边那幅相，你看到中间那两位，一位就是何雪芳宣教士，另一位就是本堂的姊妹主音。1999年，主音姊妹亦都加入 COCM 宣教士的行列。虽然何雪芳宣教士已经退了休，但是主音姊妹却接着培训了晓恩姊妹。我们来看他们两个的照片。而在4年前，也就是2021年，晓恩姊妹也都成为本堂唯恩堂所支持的宣教士。所以其实我们都看到有三代的宣教士的传承。其实灵命的传承不只是透过亲身家族，亦都不限于宣教，在我们教会亦都同样的可以成就。而其中一个模式就是建立门徒三人小组。我们需要属灵的榜样帮助我们灵命的成长，另外我们亦都要成为别人学习的对象。重点不是培训自己个人的门徒，而是要使人哋成为基督的门徒，不是我们自己收徒弟，是要帮助弟兄姊妹成为基督的门徒。在我当兵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跟其他当兵的那些僆仔，所谓的僆仔，不一样。他每日都灵修，当兵的时候每日都灵修。他不吃烟，他不饮酒，当兵很多人饮酒，吃烟都很普遍，讲粗话特别严重，但是他不讲粗话，反而他是很正直很谦卑。其实当兵是一个灵命的试验，因为经常在非常大压力之下，人就会面对种种的试探而妥协。但是这位弟兄他却坚持他的信仰。当时我当兵的时候我未信主，他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直到当完兵之后我信了主，我就主动要求他来培训我灵命成长。没几耐，我亦都开始帮助跟进其他初信的基督徒他们灵命的成长。其实不是那么复杂，当时我都是一个初信主的基督徒，但是比起其他 更初信的，我都可以帮助他们。我们要效法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也要成为别人的榜样，我们要代代相传。试问你是不是别人属灵的好榜样呢？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你有没有效法的对象呢？你觉得自己不够好，那你有没有效法其他更好的人？我们当中也都有 很多信了主很多年的成熟的基督徒，你有没有培育，有没有栽培其他的信徒？其实你可以的，并且你必须的。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关键的重点，抗拒俗世的价值观。在五世纪的时候，奥古斯丁 Augustine 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书，上帝之城 The City of God。 在书中实际上奥古斯丁他是透过两个领域来描述两个社群，两类人，一个是上帝之城，而另一个是人之城，也就是地上的城。他们之间，他们的那个价值观相差非常之远。人之城不是从创造的时候开始的，而是从堕落的时候开始的。人之城的欲望和计划都非常的混乱，驱使他们的是自我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他们体贴的是他们肉身肉体的追求，而不是圣灵的标准。而相对的，上帝之城的居民，他们寻求的是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对上帝的爱。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虽然生活在人之城当中，却是属于上帝之城，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第十八节，保罗为了那些属世的所谓基督徒流眼泪。他所指的不是非信徒，而是在教会里面的人。其实那些行事为人效法世界却自称是基督徒的，是最危险的。他们把神的恩典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认真对待自己所犯的罪，还自以为很先进，很跟得上潮流。所谓保罗警告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即是关心世上的事，不关心属灵的，不关心永恒的。实际上他们所敬奉的不是真神，而是他们的私欲。肚腹指的就是欲望的胃口，好像我们吃东西很有胃口，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就是私欲的胃口。我们千万不要成为挂名的基督徒。在我未信主之前，我以为社会道德的水准是由社会来决定的，只要大家能够接受，那就没问题。例如婚外情、同性恋等等，都可以随着社会进化而改变。当时我就不信有绝对真理，当时我未信主。当然这种想法和圣经的教导是相反的。其实我们不用感觉到意外 会有咁嘅一个情况。因为对于末世嘅预兆，主耶稣就已经提到社会道德腐败情况嘅恶化系会发生嘅。上帝亦都唔会感觉到意外，佢知道我哋嘅软弱。我哋从新闻报道，我哋就发觉越嚟越多，而且越嚟越严重嘅罪案发生，当中包括咗诈骗、暴力、性侵犯、性侵犯等等啊。可见人嘅罪性败坏，导致咗各种社会嘅问题，反映咗人性嘅堕落。社会越嚟越开放，道德观念就会下降，越嚟越差，甚至从国家法律嘅角度，一啲放纵私欲嘅行为亦都成为合法嘅。例如奸淫、同性恋是合法的。但是我们要很清楚明白，不犯法不等于不犯罪。合法的不一定是符合圣经真理。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些课题上坚持圣经明确 的真理。同时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榜样，我们不是以批判 的态度，反而是以一个富有慈爱和怜悯的心来表达真理。我们不是说我比你更好，虽然他们的行为和心态我们不接受，但是他们也跟其他人一样需要福音。我们不可以一味批判他们，我们要用爱心来纠正他们。与诗人所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虽然社会道德腐败，圣经的真理让我们可以坚持不被动摇。当我们回响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里没有长久的长存的城，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期待那一座神所设计所建造有根基的城。然而尽管我们是寄居的人，在地上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永久的家，我们仍然要为这个地方来求平安，为他们向神代求。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却不能够避免身在其中，并且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被派入这个世界的深处，我们要被真理来改变，而不是随波逐流。我们要保持自己不沾染世俗，在周围都是腐烂又黑暗的文化，但是我们必须好像盐一样的去调味，好像光一样的去照亮。最后，持有双重国籍，我们要预备迎接基督再来。我们昨天刚刚参与国家的选举，对于我们地上的这个祖国，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亦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不但要参与投选，更加要为我们的国家领袖来祷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 让政府能够实现他们的职能，好让我们可以敬虔庄重的过平静安稳的日子，预备迎接主的再来。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开始感觉到身体健康会出现不同的状况，我都开始出现很多状况。近两年都一直看不同医生，无可否认，都没办法避免，身体会衰弱。第二十一节却说，当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会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另外在哥林多前书也都说，这必朽坏的身体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大家想不想有一个没病痛的身体呢？如果我们是诚实的话，我们都会额头了。身为天国的公民，我们期待救主回来，我们的身体会 转化成为祂的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坐在这里等，不要只是在期待主回来，在等待主回来的同时，基督呼召我们要过门徒的生活，也就是要公开宣扬基督，跟随祂，并且教导别人都遵守祂所吩咐的一切。耶稣所吩咐的，我们一定要教其他人。那实际上我们要如何去迎接主的再来呢？在耶稣受难之前，当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百姓都欢迎他入城。我相信大家都记得这个情景。经文就说，有很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种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和撒那，奉主命来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一些教会在受难节前的主日会派发棕树枝，为了要预备受难节。那我们呢？我们要怎样去迎接耶稣再来？不是要大家预备棕树枝，都熟知啊！耶稣曾经以银子的比喻来描述这个情景，当中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他仆人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五千，一个二千，一个一千，就往外国去了。现在这个世代就是耶稣两次降临之间的那个世代。身为他的子民，我们就好像这个银子比喻的仆人，我们要充当神施恩的管道，要透过他托付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去扩展他的国度。我们要扮演天国使者的角色，我们在地上代表并敬拜永恒的君王，更加要邀请其他的人和我们一样来信靠敬奉耶稣基督。因为最大的福分，最大的祝福，就是成为神国的子民。就如银子比喻当中第三个仆人，我相信大家很有印象， 嗰个乜嘢都唔做嘅。其实我哋好容易都好似佢咁推卸作为天国公民嘅责任，以各种嘅藉口为自己嘅冷漠辩护。但系要成为双重国籍嘅好公民，我哋就必须首先确保黎明嘅传承。我哋要效法成熟嘅信徒。下一章，唔该。我哋亦都要成为其他基督徒嘅榜样。第二，我哋要维护天国嘅价值观。我哋要成为世上嘅盐同埋光，嚟纠正呢个世界嘅腐败。最后，我哋要预备迎接主嘅再来，唔系只系等待，我哋要扩展神嘅国度，要带领人成为神国嘅子民。但愿主耶稣翻嚟嘅时候，我哋全部人都能够听到佢称赞我哋。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我哋一齐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哋感谢你，藉着你自己嘅话语，再一次提醒我哋，我哋拥有双重嘅国籍。虽然生活喺呢个世界，但系我哋系属于天国嘅公民。求主帮助我哋，唔好忘记我哋嘅身份。喺呢段期间，让我哋都尽自己身为公民。天国公民的责任，确保黎明的传承，要纠正这个世界价值的腐败，最后预备迎接主的再来。我们非常 的希望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备好，并且可以听到主的称赞。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